什么叫移动啊？就是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以后要搬的时候，这一下很多东西都不存在了，都掉下来了，好不好？那干的皮都要掉下来了，对不对？他还不是要去洗它，好吧？这个我们就就像上一次还没姊妹问，那么多的皮子，那么多皮子怎么办？对不对？撒一颗番茄，它就有一张皮，那么多皮子怎么办？总有办法，好吧？感谢主。那么现在我们看下面。清楚了啊，东面和前面我们说完了。十五节，随后他要宰那为百姓做赎罪祭的公山羊。现在要公山羊有两只，对不对？为他担了揪了，一只献给耶和华的，就要把它宰了，把羊的血带入幔子内。你看，以色列人为以色列人赎罪这个祭的这个公山羊的血也要带在幔子内，弹在施恩座的上面和前面。这个上面和前面原文没有，这个上面就是在前面，施恩座的前面，好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也就是说在东面和在前面像弹公牛的血一样，不是上面这个字。十六节，他因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这个污秽就是我们肉体的污秽了啊，诸般的污秽，过犯就是罪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就是罪性，在原文就是这几个字。当这样在圣所行赎罪治理，并讳莫在他们污秽之中，也要照样而行。就是因为他们的污秽影响了在神面前的情况，所以要为他们赎罪，借着这一只公山羊的血要带到圣所里面去赎罪。十七节，他经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亚人进到至圣所里面去赎罪的时候，到耶和华面前赎罪的时候，会幕里头不可以有其他的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预表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人还有资格能够到里头去为我们赎罪，就是代表这个意思，什么人都不能去，只有亚人一个人进去。只等到他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人全会众赎了罪出来，等他一个人进去在那里赎罪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他出来以后要到祭坛了，先祭的那个宰牛宰羊的地方，在那个地方又要赎罪。怎么赎罪法呢？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羊的血，公牛是为亚人自己赎罪，公羊是为以色列人赎罪，要抹在坛四角的周围。坛不是有四个角吗？脚是代表力量吗？那就是把罪的力量用血把它遮盖了，把它遮盖了，也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现在要对坛要弹七次，七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代表完全洁净，把祭坛也要洁净，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成圣。因为以色列人的污秽要在坛这个地方受审判，坛是审判的地方，所以每一次都要用血去洁净，洁净这个坛。二十节，亚人为圣所和会幕并坛献完了赎罪祭，就要把那只活捉的公山羊奉上，两手按在羊头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业过犯， 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把这罪都归在羊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样要归担当他们一切的罪业，带到无人之地。现在赎罪祭已经献了，一头牛也献了，一只公山羊也献了，现在还有一个活着的这只公山羊，这只公山羊也是赎罪祭，但是没有杀它。现在亚伦要把两手按在羊头上，向神祷告，承认以色列人诸般的罪业。这个罪业是代表他们在神面前的情况，失去了交通，因为他们犯罪污秽，和神中间出了问题了。这个罪业是代表和神中间的问题，过犯就是他们的罪行，就是他们一切的罪愆，罪愆就是罪性。把这些罪都归在羊的头上。你看，刚刚有一只羊是在神的面前被宰了，也把他们的一切罪都归在那只羊上，已经死了，但是这只羊没有死，但是罪也要归到他的头上。借着所派之人的手送到旷野去，这个羊要让他走，要把这羊放在旷野，这样要担当他们一切的罪业，带到无人之地。无人之地的原文的意思，给他们隔绝了。这是什么意思？好，我想我们要读一点圣经来说这是什么意思。请我们读诗篇103篇，请我们读12节，诗篇103篇12节。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这个羊就是把我们的罪，把以色列的罪带到哪里去啊？带到旷野。那个意思，无人之地，就是跟他们隔绝了，原文就是隔绝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一个人犯罪，除了有罪业在神的面前的情况以外，得罪了神以外，我们有罪性，我们有罪行，但是还有一面，就是我们的良心还要受控告，我们的良心要受责备。所以这一只羊把它放到旷野去，归给阿撒写勒。阿撒写勒这一个字，我们在讲义的24页给大家讲了。阿撒写勒这是两个希伯来文字合成的，一个字就是山羊，第二个字离去走了，就这两个字阿撒写勒。有人讲阿撒写的是代表撒旦，我觉得圣经里没有这样解释，他只是说把他弄到旷野，这个羊走了，意思就是说离去，山羊离去了，这个背负我们山羊，背负我们罪业的这个山羊已经离开我了，那就是在我良心里面我平安了，神已经赦免了我的罪，我的罪已经离开我远了，不在这里。所以阿撒写的意思就是这个山羊离开了，到哪里去？隔绝了，到没有人的地方去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的良心就平安了啊，我的良心平安了。我想我们基督徒的良心啊，常常受控告，因为我们有罪以后，我们都觉得哎呀，我这个罪 到底神赦免没有赦免我？你看我们有良心的控告，控告我们的是谁？就是撒旦啊，撒旦。所以为了除去我们良心的控告，对以色列人讲，就是把一个羊把它放走。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启示录。第十二章，启示录十二章，请我们读第十节。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第十二章十节，天，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你看到没有，撒旦要控告我们啊！有的时候你已经认罪了，你也背负了，你好像还不平安，这个就是良心的控告。所以如果以色列人良心受控告的时候，他就要说那一只山羊已经放走了，到哪里？到无人之地了啊！我亲自看见他走了，也就是说他背着我的罪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了，我的良心就没有控告。因此我们还要请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二节，并且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甩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趁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要到神的面前去，有一点良心一定要平安，没有平安我们到神的面前去常常受良心的控告啊，良心的控告。撒旦要控告我们，撒旦会说你的罪没有赦免啊，我没有这个控告。所以我想这个羊圣经里给我们看见，就是东离西有多远，正是我们的罪离我们也有多远啊，就是这个阿撒写的意思。二十三节，利未记十六章的二十三节，亚人要进会幕，把他进圣所时所穿的细麻布衣服脱下，放在那里，又要在圣处用水洗身，身上穿上衣服出来，把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献上，为自己和百姓赎罪。他刚刚穿的衣服是进至圣所的细麻布衣服，现在不能穿了，不进去了。他已经赎完罪出来了，要把它脱掉了，穿上别的衣服了，那么再出来他就献燔祭了，献自己的燔祭和百姓的燔祭。二十五节，赎罪祭牲的脂油要在坛上焚烧。赎罪祭的脂油我们知道是要到燔坛上拿来焚烧的。那放羊归于阿撒写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做赎罪祭的公牛和公羊，山羊的血祭带入圣所赎罪，这牛羊就要搬到营外，将皮肉粪用火焚烧。焚烧的人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进营。一个是烧这些赎罪祭拿到营外去烧的人要洗一身，要洗衣服；一个把那个羊放走的人也要洗身，也要洗衣服，因为那都是不接触了、不接近的东西。
就是
放里
面那个羊，
哎，放那只羊的那个人啊，放到旷野去的，他回来要洗衣服，还要洗身。 啊出去，因为他接触了这个亚伦，是背负了罪的。亚伦也起身呢，因为他完了出来，他也起身啊，脱掉那个衣服。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读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九节，请我们翻开圣经。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不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做，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律。因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净一切的罪孽。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心，这为永远的定例。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他要在至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并要为众祭司和会众的百姓赎罪。这要做你们永远的定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好，感谢主。十六章，利未记十六章的，我们说过，是说到对亚伦他们做祭司的讲，不能随便按自己的意思去侍奉神。献祭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去献祭，必须按照神的规定来献祭。献祭就是侍奉神，也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我要怎样侍奉神我就怎样侍奉神。这就说到祭司他的侍奉的问题。那么整个十六章我们读到二十八节，那前面都是讲过亚伦他儿子死了以后，他要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不能够随便进去的，必须带着一个赎罪祭的血才能够进去。这是我们什么讲的，也就是说一定要靠着主耶稣的血我们才能到神的面前，不能凭自己去，而且还要带着香炉，带着香，那是预表主耶稣做我们的代求的，主耶稣为我们代祷。只有在这两种情况下才能够进去，而且进去还得把那个血在施恩座的东面和施恩座的前面要淌血。好，这里就是给我们讲祭司亚伦，虽然他是祭司，他也不能够随便的侍奉，按自己的意思侍奉。那么在利未记的十六章的第二十九节是说到有一个初七月初十日要定为赎罪日，就是那一天定为赎罪日。现在我们要提醒我们的注意，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知道以色列人在正月的时候有一个节叫逾越节，是不是正月十四号有一个逾越节？正月十四号有一个逾越节，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他们在正月十四号过逾越节。那么逾越节就紧接着有七天的除酵节，有七天的除酵节，酵是代表罪，除酵节就是除掉罪，除酵节就是除掉罪，有七天的除酵节。那么这是一年的正月，每一年的正月。 或者我们这样好不好，请我们读一书圣经好了，出埃及记，十二章，出埃及记十二章，从第十八节我们开始读。从正月十四日晚上直到二十一日晚上，你们要吃无酵饼，在你们各家中七日内不可有酵，因为凡吃有酵之物的，无论是寄居的，是本地的，必从以色列的会中拣出。正月十四日晚上到二十一日晚上有七天，他们叫出酵节，酵是代表罪，要从以色列人七天里面要把这个罪除掉。那么正月十四的那一天也就是逾越节，因为他们要杀羔羊，是逾越节。好，逾越节过了，马上接着的就是除酵节，这个是在正月有的，正月十四号有啊，正月十四号是以色列的年历，不是我们现在的正月。那么今天规定的利未记十六章这个规定是七月初十，那就不是一年之首了，不是正月了，是七月份了。七月份我们知道是正好是下半年的怎么样，又开始了。神这是提醒以色列人不要忘记，你们还有罪，你们还有罪，所以只是在正月十四号到二十一号吃无酵饼，表示要把罪除掉，还不够。下半年就是经过了六半年六个月，神又提醒他们，你们还有一个赎罪日，那就是一天赎罪日，七月初十赎罪日就是一天，也就是他过了半年，这半年里头他还有罪，所以要提醒他七月初十日要成为一个赎罪日，那一天要为全以色列人赎罪。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信了主耶稣，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罪，但是也没有除了主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有办法解决罪，没有。最近我看见这个报纸上啊，就是我们加拿大的这个，那个是《星岛日报》吧，有这个法轮功的，有人经常在上面写文章了、啊，他要介绍法轮功。有一个人女的，她就说她练功，她练功啊，练功的目的，她就是要真善人。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就要做好吧，在他们认为真善人就是好啊。那就说他自己不好，想用行为，想用练功去做好，对不对？而且他们在这里说，他就认为练了功以后啊，他就能够有改进了啊，或者心平气和了，或者有什么啊，不只说病好嘛，他说本来不真的就真了，本来不能忍耐的就忍了，本来不美的现在美了，这是他的看法。那么不管任何一个宗教都是用行为来解决，就是怎么去做，修桥补路也好，捐钱也好，改改你的脾气也好，这都是用行为的办法，怎么去做，我怎么去努力，想因行为来称义，就说我变成一个好人了。但 但是在圣经里告诉我们，人因为有一个罪的性情，你有罪性，所以人不可能靠你的行为就变好，人都有一个罪的性情在里头。所以现在不管你什么宗也好，什么宗教也好，他的做法都是在你行为上来改变一个人，用教育来改变一个人，再严重一点，用法律来改变一个人，或者用监狱来改变一个人，这是人的办法，这是用外面的办法来改变人，这种是有限的，必须是从里面改变，因为我们知道有人有一个罪行，从里面来。所以以色列人在正月份虽然有一个除酵节，可是到下半年七月份一开始，神又提醒他们，还给他们一个赎罪日，就让他们知道仍然你还有罪，还有赎罪日。因此二十九节，每逢七月初十日，你们要刻苦己心。在原文这个字不是心字，原文这个字是魂字，是刻苦己魂，不是刻苦己心。我们说过魂是代表什么意思，刻苦己心，魂就是它的功能，思想感情意志好的用词都已经很熟了。那也就是说刻苦己心，就是说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在那一天要受到克制。克制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思想不能有罪的思想，我的感情不能有罪的感情，我的意志不能有罪的意志，这个就是刻苦己心的意思。所以他们只是那一天刻苦一下，七月十一号又怎么办呢？好像又回老样了吧。所以神只是用七月十日这一天让他们刻苦己心，提醒他们你们是在罪的里头，只是这样。但是今天我们新约就不同了，今天我们不同了，今天我们不需要哪一天来赎罪，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他就担当了我们罪，我们随时圣灵都在里头提醒我们，我们做错了圣灵提醒我们好了，所以我们就不是规定哪一天才是赎罪日，不是哪一天。下面利未记16:29，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什么工都不可以做，这要作为你们永远的定例。为什么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就是那一天他们就是专门要来赎罪，最重要赎罪。所以31节就讲，这日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刻苦己魂，作为永远的定力。那一天是守为安息日，本来那天不一定是安息日。安息日我们知道按照以色列人律法，他们的律法啊，就是日历的那个律法，他们的安息日应该是第七天，就是我们现在的星期六。但是这个七月初十日按照日历，也许到那一天是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或者星期三都不一定的，但是那一天它叫守为安息日啊，就要守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的意思，做工在圣经里头给我们一个启示，因为有罪才要做工啊，没有罪就不做工啊，对不对？你们记得，或者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创世纪3，创世纪318节， 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出而出，你本是尘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还有第十七节，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那个终身劳苦就是劳动啊，就是工作啊。所以所谓安息日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安息了，不需要去靠自己的去努力了，这个意思。所以安息日的意思就是不要靠自己去努力，不做工的意思，不要自己努力，那怎么办？就安息。所以到新约里面，马太福音十一章，新约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告诉我们要安息，一个人不安息就叫劳苦担重担，那是做工嘛。所以旧约里面神是告诉以色列人，七月初十日那一天是赎罪日，你们要安息，你们不要做工了。那在神里面，今天在新约里面，神也是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我们在主里面就有安息。我们碰见一个很难的事情，碰见一个困难的事情，碰见一个想不到的打击来的时候，你看我们里面就没有安息了，我们里面没有安息，我们里面就担重担了，就困扰了，怎么办？有一条路，就是回到主耶稣面前去，我们去祷告，我们去亲近主耶稣，你就看，你就从这个劳苦担重担的里面出来了，你就安息了。所以十六章告诉，利未记的十六章告诉我们，在那一天是专门给他们赎罪，所以他们就不要自己再去劳苦担重担了，不要自己才做工了，要守卫安息日，那一天他们好好的在神面前安息，而且要刻苦己魂，那就是思想感情意志都要安息在神的面前。三十节，利未记十六章三十节，因为在这日要为你们赎罪，使你们洁净，你们要在耶和华面前得以洁净，脱尽一切的罪愆。原文没有这个签字，原文希伯来文就是一个罪字啊，就是脱尽一切的罪，包括我们罪的性情和罪的行为都包括在里头。好，这里有一个赎罪日出来了，赎罪日要怎么办呢？三十二节，那受膏接续他父亲承接圣职的祭司，要穿上细麻布的圣衣，行赎罪之礼。那么祭司要来为他们赎罪。今天我们不需要牧师来为我们赎罪，今天我们就是主耶稣就是祭司了啊，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就来为我们赎罪了。所以我们的罪是到主的面前去就解决了。三十三节，他要在自身所和会幕与他行赎罪之礼。所以在七月初十日，他们这个赎罪日要在哪里来赎罪呢？一个就在圣所里面，就是自身所里面去赎罪，那就是要把赎罪祭圣的血要带到自身所里面去，那也就是十六章告诉我们的，样人要把血带到自身所里面去，要弹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私人座的东面，又在私人座的前面弹血七次，那就在 自身所里面赎罪。好，这一个就是在或者我们把这个十六章前面读一点好吗？十六章的十四节，也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弹在施恩座的东面，又在施恩座的前面弹血七次。这一个是在自身所里面赎罪。那么除了自身所赎罪，这里还有一个弹在施恩座的东面。上一次我们讲那是对着幔子了，对不对？那是在幔子里面的赎罪，就是在神面前的赎罪。七月初十日是需要在这里赎罪。那么除了这里赎罪，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每一次的赎罪，赎罪祭是需要在香坛那里还要赎罪。香坛是在会幕的里面，他们需要在那里赎罪。那么这里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利未记第四章。第四章，第四章是专门讲到赎罪祭。好，现在我们请读第五节，第四章的第五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浇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七次，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石角上，再把公牛所有的血倒到会幕门口翻进坛的角那里。你看这一个赎罪祭的血，第一个要带到自身所里面去，对着幔子弹，就和我们十六章刚刚我们读的十四节一样的。然后这个血拿出来以后，还要到香坛那里。香坛在什么地方呢？香坛是在圣所里面，不是在自身所。所以在圣所里面，就是会幕里面还要赎罪，会幕里面还要赎罪。不知道大家清楚不清楚啊？我在这里啊来画一个图好不好？在黑板上我来画一个图。这是会幕，会幕是代表神住在里面，在以色列人啊，这里里面这是至圣所，至圣所，至圣所里面，至圣所里面这里有施恩座，出来以后这里有个陈设饼的桌子，这里有个金灯台，这里还有一个叫金香炉坛，金香坛。所以他把血带在这里先赎罪，对不对？然后又把血拿到这里，在香坛的四个角上，他把在上面，就代表这是在自身所里面赎罪，这里就是代表在会幕里面怎么样赎罪啊。然后再出来，这里有个祭坛，这叫燔祭坛，或者叫燔祭坛。好，然后在燔祭坛这里，他又把血带到这个地方来，把血抹在燔祭坛的四个角上，啊，这是方的四个角上，在这里也赎罪了。所以赎罪有三个地方，一个是在自身所，第二是在会幕里面，第三个燔祭坛。好不好？燔祭坛。那么为什么要在这些地方赎罪呢？我们知道陈设饼的桌子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的粮，金灯台是代表主耶稣做我们的光，这是生命的粮，是生命的光，这个是代表主耶稣为我们代祷。那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又不听光的话，看到没有，违背了光， 又不接受生命的粮，可能飘，也不听圣灵为我们的祷告，所以他们都不听，所以在这些地方都要怎么样，都要赎罪，好不好？都要赎罪，既要在自身所，他不听神的话，所以要在自身所赎罪，要在会幕里面赎罪，还要在燔祭坛赎罪。好，这里就告诉啊，我们再来读利未记的十六章。
他怎么赎罪就在那边，就是弹那个血。
那么弹血是在这里面弹，这外面呢就是抹在上面。你看刚刚我们读的第四章，好不好？现在我们读利未记第四章第五节。受膏的祭司要取些公牛的血，带到会幕，把指头浇于血中，在耶和华面前对着圣所的幔子弹血起誓。第七点，又要把些血抹在会幕内耶和华面前香坛的四角上，抹了，好吧，抹血了。好，然后我们再请读第十六章，利未记的十六章。十八节，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这个出来呀、啊，是在哪里呀、啊？就是已经出到圣所外面来了，会幕外面来了。那个坛是指的什么坛呢、啊？燔祭坛，好不好？要到燔祭坛那里，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好不好？好，那么
同一个时间要在三个地方，
哎，三个地方。同一个时间，第一个他要在这里把这个牛或者这个羊宰了，然后把血就拿进去了、啊、然后再出来、啊、
然后再会幕再出来，
再出来，好好好，你看嘛，十六章的十七节，十六章的十七节，他进圣所赎罪的时候，会幕里不可有人，这是拿为自己和本家并以色列全会中赎了罪出来，对吧？会幕里头不能有人，他要到会幕里头去赎罪，一直把罪赎完了出来。他出来要到耶和华面前的坛那里，就是这个外面祭坛这个地方，在坛上行赎罪之礼，又要取些公牛的血和公山羊的血抹在坛四角的周围，对不对？四个角的周围的毛毯抹一下，你要用指头把血弹在坛上七次，洁净了坛，从坛上除掉以色列人诸般的污秽，使坛神圣。这里也要弹血七次，这个就是在赎罪日那一天专门要做的，好不好？平常没有这样做，赎罪日那一天一定要这样做，就是七月初四日，每一年下半年的一开始就要做这件事情，赎罪日就是在那一天，以色列人全以色列人要做所谓安息日，什么工作都可以做，而且要刻苦己心。好，现在我们读三十三节，十六章三十三节，他要在自圣所和会幕与坛行赎罪之礼。你看到没有？一个是自圣所，一个是会幕，还有坛，就这三处。啊，因为以色列人不听话嘛，啊，又过了这些十四过了，逾越节过了，初夏节过了，现在下半年开始了，神要他们想起罪来。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不是要到下半年想一次呢？不要，因为圣灵随时提醒我们。现在读最后一节，十六章的最后一节。这样做你们永远的定律，就是因以色列人一切的罪，要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他们是一年一次为他们赎罪，要成为有永远的定律。好，这个永远的定律到什么时候为止？到主耶稣来就为止了。但是以色列人他如果不接受主耶稣，他还需要继续的受他为定力。所以我们看到到千年国度的时候，以色列人还要恢复祭司，还有圣殿，他们还要来守这个地啊，在那一千年里面。 好，下面就是于是亚人到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行了，那么十六章他们就行了。好，现在我们开始读十七章。好，我们请琳达这边读好不好？利未记十七章，请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七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亚伦和他儿子并以色列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乃是这样，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绵羊羔或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营中剪除，这是为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好，谢谢。那么十七章啊，是讲以色列人不能随自己的意思去献祭去侍奉神。十六章是讲的祭司不能随自己的意思，随自己的意思去侍奉神。十七章就是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有一个困难，他们献祭在什么地方献呢？我们说献祭是一定要献给神的，所以你看今天的十七章第五节，这是我要使以色列人把他们在田野里所献的祭带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交给祭司，献与耶和华为平安祭。就是以色列人中间有一种做法，他们献祭不是到神指定的地方去献祭，而是把这个牛这个羊啊就在田野找一个地方就献祭了。而且这种做法神不承认的，而且还有他们这种做法很可能从外邦人那里学来的啊，外邦人那里学来的啊。好，那么所以这一节章圣经就是说，以色列人在献祭的时候侍奉神的事情上不能随便他们的自己想怎样做就怎样做，不行的。好，因此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谕亚伦和他儿子以色列人说，耶和华所吩咐的呢是这样，凡以色列人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若未曾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剪除。这一节圣经我们读的时候要不要误会？你看他这里讲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好像一定要牵到会幕门口。那么以色列人自己可不可以吃牛吃羊啊？那如果自己想要吃怎么办呢？吃牛肉羊肉，那是不是也都要牵到那里去宰了，再拿回家去吃了？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所以现在要请我们读一组圣经，我们请读生命记十二章。十五节，生命记十二章十五节。然而你在各城里都可以照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福分随心所欲宰牲吃肉，无论洁净人不洁净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你看到没有？他可以，你在家里也可以杀啊，好像吃羚羊和鹿。为什么说羚羊和鹿呢？羚羊都不在家里养的，都是在野外打的，好，打了他就可以吃吧，可是不要吃他的血。那么你在家里，你说我今天我要带人，我们要吃点肉，好吧，来个客人杀一只羊 杀子牛可以，因为这不是献给神的，你可以自己随心，但是不能吃他的肉。但是现在不能吃他的血，对不起，现在请我们读十三节，就是生命记的十二章十三节，你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反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要在那里献反祭，就要在那里献反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啊，这个就想献祭了，献祭你就不可能随便，我想在哪里杀一只牛杀一只羊就不行了，一定要神给你安排在哪里。他说是哪一支派所选择的地方，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哎，他们在迦南地里头都分了地了，那么神要给他们选一个地方，比方以后神选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好不好，就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神选择这个地方，他们就到那里去献祭，别的不能去。所以以色列人神规定他们一年有三次要去耶路撒冷朝见耶和华，为什么就要去献祭，好不好。至于节日的问题，我们在利未记的后面我们还要读，马上我们就要读他的节日了。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不是说他杀一只牛杀只羊自己家里吃的都要牵到耶路撒冷，杀了以后我再拿回来坐飞机回来我们再回家来吃，不是这个意思。你可以杀不能吃他的血，但是呢，你献祭给神的一定要到哪里去，好不好。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概念，以色列人献祭的地方很重要，你不能随便献祭的。那么今天我们看主耶稣献祭，主耶稣也是祭啊，希伯来说他献祭的地方也很重要，他献祭的地方一定是在十字架，一定要在十字架上，而且在哥哥他上，在营外，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是在营外啊，所以在城外主耶稣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祭献祭的地方很重要，不能随便献，这是对以色列人讲。当然下面我们还要交通了，现在我们看第三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宰公牛或是绵羊羔或是山羊，不拘宰于营内营外，这个不拘这个字啊，在原文还是活事，就是这里活事绵羊羔活事山羊，活事宰于营内营外，还是活事，不是不拘的意思，好不好，还是活事。若为迁到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帐幕前献给耶和华为供物，流血的罪必归到那人身上，他流了血要从民中献祭，就说你在前野献祭也好，你找个地方献祭也好，这个神不承认，那就流血了，就有一个流血的罪了，这就是罪了。所以献给神一定要把有一定的地方。第六节，祭司要把血洒在会幕门口耶和华的坛上，把脂油焚烧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祭，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请我们注意，这个叫鬼魔，不是魔鬼啊。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很多人读到是魔鬼，他也读成鬼魔，是鬼魔也读成魔鬼，因为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的，是不同的。魔鬼是指作撒旦啊，就是那个堕落的天使，鬼魔是指作和他一同堕落的那些天使，和他堕落的一些天使，
和他的他的
他就是
撒旦。
魔鬼堕落的时候带了三分之一的天使一同堕落，这些天使我们把它叫做邪灵，也把它叫做鬼魔，不叫，这是不叫魔鬼，好不好。啊，等等我们说哈，好不好。啊，我是讲的在新约啊，魔鬼和鬼魔要分开的啊。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好不好。啊，我们读启示录，请我们读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十二节，启示录最后一章一卷书 十六章的十二节。第六位天使傍晚到的伯特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啊，千万注意，不是魔鬼的灵啊，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好不好？好，十六节，那三个鬼魔并叫众王聚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哈米基多德，鬼魔，好不好？
嗯，
好，鬼魔和、魔鬼不同。那么，魔鬼啊，对，魔鬼是那堕落堕落的天使，所以在马
魔就是撒旦的差役，
差役了，对，
撒旦的差役，
吓
傻了
啊，
别加爪牙。
那么我们在那马太福音，你说这读到主耶稣四章受试探的时候，那是撒旦去试探他，好不好？这是不同的哈，我们注意。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解释这个第十七章的公山羊的问题了。为什么把公山羊叫做鬼魔啊？公山羊叫鬼魔。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以赛亚书的，往后面翻，以赛亚书十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以赛亚书十三章二十一节，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了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也必在他宫中呼号，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并不长久。就是神要刑罚巴比伦的时候，那个时候巴比伦就荒凉了，成为旷野了，在旷野里面就有野山羊了，看到没有？所以这都是晚上出现的东西了，旷野荒凉的地方的东西。所以山羊是代表罪的东西，代表罪。而、我们在讲利未记的时候讲了，山羊是代表罪啊。
那怎么可以学个野山？
好，现在我们现场，我们刚刚读到这个，这里是野山羊。我们在讲十六章的时候，你记得有两只山羊，一只要献为祭，他当然该献为祭了，他就是背负以色列的罪嘛。一个要到旷野去，那是野山羊。
但是有罪怎么可以来献祭？
啊，在旧约的里面哈，我们在旧约的里面，祭的意思就是要代表流血嘛，就是要血嘛，他的生命就要死去了。所以他流血就能担负以色列人的罪，好不好？
他本身就有罪
啊，都有。你不是说是每一个都有罪？所以我们等等我们也讲主耶稣的血，好不好？我们看，
但是他为我们的罪。
现在我们要讲啊，等等我们专门要讲主耶稣。第一个，你看见世界上所有的被造，因为亚当一堕落以后都有罪了，哪一个没有罪？
绵羊也有罪，
都有罪，好不好？你说斑鸠，斑鸠也有罪，鸽子，鸽子也有罪，都有罪，好不好？但是他死了就是代表受审判，好不好？但是他呢是代表以色列人的罪死的，好不好？所以圣经里的这个都有预表，牛是代表什么，山羊代表什么，我们都讲过了，好不好？绵羊又代表什么，都讲过了，数据又代表什么，好不好？好，那么这里啊就给我们讲到是，就是野山羊，也就告诉我们为什么把它当成鬼魔，代表它是鬼魔，那就是说它是在旷野荒芜的地方、黑暗的地方和那些毁坏的审判的东西在一起，所以野山羊是代表审判的。
所以这里还特别写原文做公山羊，
公山
能力很大的。
对对对，公山羊我们讲过是代表能力的意思，公是代表能力的意思，好不好？这是代表审判的。审判的地方，所以荒凉。因为我们这里讲巴比伦王要受审判，巴比伦这个地也要受审判，所以野山羊、豺狼就出现在那个地方，好不好？好吧，那么我们就举这个例子了。
那想一下，主耶稣是为我们的罪，所以他是被钉在。
哎，等等，我们就要专门要讲这个问题了哈。现在我们说第下面第七点哈， 他们不可再献祭给他们行邪淫所随从的鬼魔。邪淫这一个字在原文叫做妓女，而且是一个动词，妓女的行为。以色列人不能够再做妓女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了神把他们拯救了，他们是归于神了。他们现在要做妓女，就是要跟着别的人了，另外找一个丈夫了，好不好？这就错了。这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好不好？要做他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律。好，那么这一个就是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七节，我们一定要分清楚，这里是说到的献祭，一定要神给他们安排的地方去献祭，别的地方他们不能随便去。现在我们从第八节，请我们读到，把它读完好不好？好，还是应该读完。
你要小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出。第十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出，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们的血来，用土掩盖。第十四节，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凡吃致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必不洁净到晚上，都要洗衣服，用水洗身，到了晚上才为洁净。但他若不洗衣服也不洗身，就必当当他的罪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第八节，你要小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先燔祭或是平安祭，如果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除了以色列人以外，还有以色列人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家中的外人，也就是说所有给他们有关系的人，如果要献祭，必须到神所指定的地方去献祭。那么他说，我是寄居的人，那我可不可以在这里我自己按我的方法来献祭啊？是不行的，因为在迦南地，在神所规定的那个地方，要把这些邪恶都要除掉，外邦人的习惯这些都要除掉。今天在我们来讲，在教会里面来讲，在基督徒团体中间，所有外邦的办法，外邦祭祀神的办法都不能够学啊，都不能够学外邦的办法，都不能带到教会里面，那些祭祀的办法啊，就是祭祀神的那些办法，那些路都不能在教会里面来用。第十节，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都吃了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间剪出。现在这里是专门讲不能吃血的问题。好，因为我们要讲吃血的问题，现在我们要请你把你的讲义的26页请你打开。讲义的26页，他们写的第一条，祭牲特别的地位，就是你要献祭的那个祭牲，或者是一个牛一个羊，它有一个特别的地位。现在我们要讲这一点，所以后来我们才说它的血。第一个， 圣经里规定我们要先祭的这个祭物，一个牛一个羊，以色列人要献给他神的时候，必须是纯全无残疾的，纯全没有残疾。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祭物都是预表新约的基督，这就预表基督是完全没有玷污的，没有罪的啊，基督是没有玷污没有罪的，这是预表这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七章26节，新约的希伯来书第七章26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他不像那些大祭司每日必须先为自己的罪后为本心的罪献祭，因为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事成全了。律法本是立软弱的人为大祭司，但是律法以后启示的话是立儿子为大祭司，那是成全到永远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是圣洁的没有邪恶的没有玷污的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好，这个他才能够作为祭物。所以旧约的纯全没有残疾的祭物就是预表主耶稣，预表主耶稣。有的时候圣经也跟我们规定你要献一个祭物，他出生的时间都有规定的。现在请我们读利未记第22章，27节，财神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7天当耕作母，从第8天以后可以当作供物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活祭。为什么要在第8天？因为第8这个数字是代表复活的意思，复活的意思。主耶稣在第8天复活吧？那是复活的意思，就是主耶稣作为一个祭物是代表他是在复活里面把他自己献给神，他是在复活里面。那我们再读一处利未记的12章，第3节，第8天要给婴孩行割礼，这里又是一个第8天，也是代表复活啊，复活里的行割礼。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割礼是在创世纪里面神规定的啊，亚伯兰他的全家的人他的后裔男孩第8天要行割礼，所以八这个字是代表复活的意思。那么在旧约还弄不清楚，旧约的人弄不清楚，到新约我们就清楚了。主耶稣复活以后我们就清楚，圣经里所有的数字都是有属灵的意义的啊，都是有。好的，圣经里有很多地方还是说明，比方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出埃及记12章， 第五节，出埃及记十二章第五节。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为什么要规定一岁？当然一这个数字是代表神的数字，一位神只有一位，那就是神要求的，要求一岁的。但是一岁还有一个意思，它是没有负过恶的。一这个意思表示没有负过恶，就是没有罪的意思。所以圣经里常常说献祭应该是没有负过恶的，用它来献祭。你看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民数记十九章，第一节读起。民数记十九章从第一节读起。耶和华小谕摩西亚人说，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乃是这样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一只没有残疾未曾负轭损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他必牵到营外，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祭司以利亚撒要用指头浇这牛的血，向会幕前弹七次，人要在他眼前把这母牛焚烧，牛的皮肉血粪都要焚烧。祭司要把香柏木、牛细草、朱红色线都丢在烧牛的火中。祭司必不洁净到晚上，要洗衣服，用水洗身，然后可以进营。烧牛的人必不洁净到晚上，也要洗衣服，用水洗心洗身。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为以色列会众调作出污的水，出污秽的水，这本是出罪的。你看这里有一个红母牛，哎，现在我们哎要到民数记，我们还要讲为什么要用一个神红的母牛呢？红是代表罪的意思，就是他担当罪了，好不好？而且要没有残疾，还要未曾负轭。负轭的意思就是代表劳动嘛，劳苦就是有罪嘛，对不对？那是代表咒诅的意思，所以这个牛是没有负过轭的。最后要把它的灰调成出污水，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啊，不是到七月初十日赎一次罪就完了，随时都有一个出污水可以给你赎罪，你看到没有？那是随时的，就是不是你牵一个牛牵一个羊那次赎一次罪，而这个水随时洒在你身上就把你罪给你除去了，就代表主耶稣的血是一直是有功效的啊，表示主耶稣的血随时对我们有功效的。好，我们在读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件事情，神所要的祭祭圣，一个是纯全无残疾的，第二个还要没有负过轭的啊，没有负过轭的，这是指着主耶稣来讲，负轭就是没有罪的。现在我们再看看讲义的第二十六页的下面，主耶稣成为祭圣的资格，他为什么能够有资格成为祭圣，别的人不能够。第一个，他必须是神，因为只有神能赦罪，才能成为赎罪祭。他如果不是神，他怎么能赦免我们的罪呢？现在我们这里要解释一下，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是往往是这样讲，我说假如我们讲罪的时候是这样讲，假如我今天借了人的钱，我欠了他的债，好了，我现在没有钱来还他，法院就要判我的刑。在这个时候啊，如果有一个好心人愿意把我这个钱还了，那么我这个罪就没有了啊。我们就是借用第三者来帮我还钱。实际上这个例子可以讲，但是是不对的，必须那个欠钱的人赦免我，你看到没有？他现在还要把钱收回去嘛，你看到没有？ 什么叫做赦免？赦免你欠我的我都完了，你犯了罪我都赦免了，看到没有？这个才叫赦免，这叫恩典嘛。我现在这个解释你可以解释，做比喻可以，但是这个真理不是这个真理。真理是说我欠了别人的钱，他开恩可怜我，不要我还钱了，只有他才有这个资格，没有别人有这个资格。那么我们每个基督徒犯了罪，你得罪了谁？得罪了神，只有他能赦免你。
因为我们讲耶稣说尊宝、
啊、对，那是我们另外讲，那是另外啊。那么我们就讲他是尊宝，因为他是神嘛，好不好？他是神，
他也是
神。所以只有你得罪的人他赦免你就对了，好不好？孩子得罪的妈妈，妈妈赦免了他，那就对了，因为你得罪的是妈妈嘛，好不好？所以只有神来赦免我们就对了。所以主耶稣必须是神，
那加这一句
必须是神，所以这里我们加一句，他必须是神，因为只有神才能赦罪，因为我们得罪的是他。第二条，他必须流血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他是神，因为我们得罪了神，不但是这样，因为神还有一个公义的要求啊，不是犯了罪神说赦免就完了，那这个公义就没有了。大家犯罪神都说好了，都完了，免你们的罪。我看法院的法官也不敢说这句话了，如果偷了东西都原谅你了，法官说把你放了，那全加拿大那个小偷就多了啊，那个不行的，一定要有一个公义的。神的公义要求就是要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主耶稣就必须有一个血肉之体。好，那请你读一读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罪是要得到赦免，神有一个公义的要求，这个罪是一定要得到审判的。用什么来审判？流血，必须有流血，不流血不行的。所以主耶稣就必须要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要流血。因为他要流血，所以他必须有一个血肉之体，他必须有一个血肉之体。所以旧约的牛羊有血肉之体，就预表主耶稣一定要有一个血肉之体。因为他死了，他流了血了，我们罪的在神的面前就解决了，这个就叫中保了。他必须是神，他还要来为我们流血，他要有血肉之体。如果他是神，他就赦免我们了，这就没有公义了。神的还必须有公义。有人说只要神的爱，有神的爱还不行，爱是要主耶稣来为我们，神就因为有爱我们才让他的儿子来为我们死，因为有公义了。我神不能说不公义，如果神这样说好了，你说犯罪的人我们都把你赦免，你得罪我，我赦免赦免，好吧，大家都赦免了，那么神的这个管理里面那就乱套了，对不对？什么人都来了，没有公义了，好吧。第三，他的血肉之体是必须没有罪的，所以这里就说到没有瑕疵的圣权的。主耶稣一定要有一个血肉之体，这个血肉之体必须是没有罪的。主耶稣的血肉之体和我们的血肉之体还不同，因为我们的血肉之体是从父母来的，我们的父母都是有罪的。主耶稣的血肉之体这里告诉我们是圣灵怀孕，是圣的，所以他是没有罪的。不但没有罪的行为，连罪性都没有，因为他是从圣灵来的。基督的肉身是没有罪的行为的，这里后面都讲了圣经。主耶稣说你们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主耶稣说我说的话没有一句是凭自己说的，都是神要他说的，所以他没有罪的行为。第三， 主耶稣跟世界没有任何的牵连。我们知道世界是有罪的，主耶稣跟世界没有牵连。他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跟世界没有牵连。基督跟撒旦也没有任何的牵连的，所以他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没有的。他跟世界跟这些都没有关系的，跟撒旦没有关系的。基督的身体是神专门为他准备作为赎祭物而预备的，这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自己说的，他的身体是神预备的。这个我们要去读一点希伯来书第十章，五到十节，请领导读。
希伯来书第十章五到十节。
五到十节，希伯来书。
所以基督在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
好，谢谢。你看这里说啊，第五节，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什么？
身体。
你看，他预备了身体吗？这个就是学的是神给他预备的，不是玛利亚预备的。请我们注意啊，不是玛利亚预备的，是神给他预备的，是圣灵怀孕的。所以这个身体才能够一次献上了就永远成全了，好不好？这是主耶稣的身体。那么另一方面，因为有的人讲把主耶稣的这个身体，他说主耶稣也有血肉之体，我们人也有血肉之体啊，就把主耶稣这个血肉之体和我们这个血肉之体看成是一个，就认为我们有血肉之体，我们这个血肉之体 有罪性的，所以他不敢讲主耶稣有罪性，他说主耶稣这个血肉之体给罪有牵连，他这样讲的。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主耶稣的确是血肉之体，但是他是从圣灵怀孕，我们就不同了。血肉之体有很多啊，世界上的血肉之体很多啊，所以请我们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十八节，三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八节。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这个形体就是身体啊，这个翻成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有不同。你看，不是只有一种肉体啊，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所以身体有血肉之体不同，这里就说到人也不同，兽也不同，鸟也不同。那主耶稣是人啊，对不对？那他就应该跟人的血肉之体一样。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血肉之体和我们的不同的地方，不是说血和肉不同，乃是这个源头就不同了。他是圣灵来的，源头就不同了，圣灵来的。所以我们就说他是有肉，他也有血，但是和我们不同，那个源头不同。我们的源头是血肉之体，是有罪的，他是没有罪的，这就叫源头不同。 因为我们特别要说到这些，因为现在就是有人讲这些啊，把主耶稣的肉身和我们等同起来。好，所以这是神给主耶稣预备的一个肉身，所以这里说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身体，神可以这样做。好，这里要给我们看见第一个一处，第二处要请我们读罗马书的第八章。请我们读第三节，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判。好，这一节圣经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这里有两个字，一个叫罪，一个叫身，身体。还有一个就是形状，那么这个字的意思，最深的形状，在原文的意思就是罪的肉体的形状。所以主耶稣他这个身体有没有罪呢？他这个身体有没有罪呢？他身体没有罪，因为我们讲了。但是这里为什么要说成为罪的肉体的形状？这里用了一个肉体，因为他是血肉之体。那么这里有一个罪，这里特别要请我们注意，它只有一个形状啊，懂不懂？这个形状，你记得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在民数记被那个火蛇咬了以后，那么这些火蛇把他们咬了，他都该死了，他有罪要死了，结果摩西就做了一个铜蛇挂在那里，所以他们凡是被蛇咬了以后怎么办？就去仰望这个铜蛇，铜做的蛇只有一个形状吧。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讲了一句话，第三章，他说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你看，这就是只有那个形状。所以主耶稣的那个肉身的形状的确是罪的形状，你要看见是罪的形状，他本身没有罪。千万你不要把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把它弄错了，它是罪的肉身的一个形状，它是没有罪的。那么我们要看亚当的肉体，现在我们来讲亚当的肉体。神造亚当以后，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二章，亚当还没有犯罪，他这个肉体是没有罪的，对不对？人子也要照样。